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一到周六晚上8:30到9:00的节目。在8:30之前哦，大家应该还忙着这个发大财赚大钱，因为还有很多这个财经相关的节目哦。8:30开始哦，就是非常轻松的氛围。今天一样可以帮大家预告一下，会邀请到陈嘉倩老师呢 ，Sarah 老师跟我们分享她作为这个电影字幕翻译师的工作点滴。过往他们也都是不露脸的，也不会听到他的声音，他们都是把他们的作品哦，就呈现在电影上面了。也许很多人还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个角色的存在，但是对我们的观影来说，却是再重要不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界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黑夜之所以会黑，叫醒人心里的鬼，再有谁再隐晦，在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在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谓，寂寞却一直掉眼泪，人类除了擅长对飞，做什么都不对。是词汇能够形容的魔鬼，它支配这行为，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无却一直掉眼泪，人类除了擅长颓废，做什么都不对。Oh, I'm not okay, 我假装不所谓，只看不到心被
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欢迎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再度邀请到作者 Sarah 来到节目当中。 Sarah 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通常会觉得哇好羡慕哦，那个翻字幕的就是可以全台湾第一个可能看到电影的人，然后万众期待的片，所以通常接案子的话自己可以挑吗？还是说就是人家给你什么你就自己决定，说通常都会接下来这样子看那个电影的内容？
通常都会接，而且最好也不要挑。我觉得尤其是新手译者，真的建议什么案子都接。你要尝试各种不同的类型。因为在你当做专职的过程当中，就当你做成专职的过程中，你会发觉你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类型的电影都有。如果你某些类型不擅长，你反而更要多练习去克服这样。哇，像我到目前我还是什么都接，即使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可能会花我多一点时间，可是我觉得是平均的嘛，因为有时候你也会接到很好翻的这样。
所以像 Sarah 自己觉得难翻跟好翻的差别是什么？就你自己个人觉得说，你会判断说这个看起来貌似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是哪一种？
从类型或是从那个脚本里面的文字看得出来。可是你说难翻，不是翻不出来，纯粹是你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比如说它句子都特别长哦，有些像比如说纪录片，每一句都落落长的这样，你就要翻得很满这样。可是像动作片都是短句啊，那你看动作也知道要怎么翻，
也没什么台词。
对，动作片还好，我觉得没台词应该是恐怖片吧。
所以像刚刚讲到说，因为电影的类型很多嘛，然后我发现其实有些电影的类型，它也许是很专业领域的，例如说它有很多的专有名词，这会不会也是在做译者的时候会觉得需要花点功课去了解？因为有些词可能就是很，例如说另一个职业的一些专有名词，可能大家也不是很熟，然后它又很精准，然后又必须翻对那种感觉。
会，尤其像我们翻美国片居多嘛，好莱坞片。还最常出现的就是各种球类嘛，美国人爱看那个球类比赛，还有就是德州扑克。像这个我觉得遇到在做笔记就好了。后来遇到这种专门类型的话，你在翻译的过程之中慢慢去建立你的笔记。当翻译之前你可以先找，因为现在网络上什么都找得到，你先找那个把那个网页设定在台湾，来去找那个专有名词那个中英对照表这样。对，后来可是我觉得不要相信单一来源的内容这样。我都会找多一点，后来自己做成自己的版本，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一起去补足这样。后来甚至有些错误的在改正这样。还作者这个档案会留下来，下次遇到类似题材的哈，我就可以把那个档案直接叫出来，很快的解决的那几场戏这样。
所以也是要慢慢累积啊。人家说翻译也很吃经验，不只是说你越翻越顺，有的时候也是你翻多了，好像某些词就会一直出现，你原本可能觉得这个要怎么翻啊，后面就会比较容易理解。那 Sarah 自己有印象自己翻的第一部就说电影是哪一部吗？
我第一部翻的电影是小萤幕的，我记得是 Cinemax 的一部叫做什么真实生活的。结果我上网找还找不到那部片那个因为以那个年代来讲都已经算是老片了，何况那是16、17年嘛。对，你看对，可能16、17年前翻的，以那时候的老片来讲，现在因为我前几天上网还找不到，因为它英文叫做 Real Life， 后来我又打真实生活，还找不到那部片的资讯反正就是那样一部英国，算是英国的爱情喜剧吧。对，
所以那时候翻，当下翻的时候，现在回头看会不会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菜菜的感觉？
我没有把回头的档案拿出来看可是我相信应该。不知道会不会惨不忍睹，不过应该我记得那时候的那个编辑给我，就是那时候的编辑给我回馈蛮多的，让我学到不少东西。因为第一次翻一定会有一些，我觉得不是翻错的问题，是你还不懂得那个字幕翻译的一些技巧或者断句啊，好，怎么断的会让那个观众看了一句句很顺这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因为 Sarah 经验已经很丰富了，有没有遇到就是自己觉得最在当字幕翻译这件事情上最困难的事情呢？就是也许在 你当初接到这个 case 的当下就觉得让你觉得有点点小小困扰，虽然最后可能也迎刃而解了。
其实说实在话，因为像我到处演讲，常被问我问说翻到最困难的作品或是什么，可是我后来想想
好像都还好，
都没有耶。因为其实翻了，我到目前翻了600部电影、已经对我来讲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难度，可是一定是可以解决的、而且靠着经验、都不会困难，可是你不能翻错就对了。对，而且每一个，其实我到现在，我对任何一个新接到一个新的案子，我还是我觉得还是怀抱的初衷，每一个都是当做、就是很慎重的看，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哎，你说，可至于难度的话，我觉得已经没有了。对，就是翻到现在。
就刚刚讲说，那如果不小心翻错会怎么样吗？
哦，还是会有啊。对，因为这要考量到我们可能三天交稿，后来那个、
太短了。
对对对，后来我们就算在检查，可能有时候会有那个译者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盲点，自己刚好没看到这样。后来我们的稿子交给那个电那个片商电影公司之后，他们会有个审稿人，首先他们会帮我们看、通常他们也会找得到我们的错误、可是他们不会再把错误回传给我们，
那他们自己面修改，
对，他们就会自己就改过了这样、所以他们顺手就改过，而且我们做久了，他们其实要改的也不多。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审稿人其实他们也会希望找到说不需要他们花太多时间审稿的译者、所以他们当然喜欢我们这种就是错误不多，或者说没什么错误，可能只要修一些句子而已。后来就是经验比较丰富了，所以以我们大荧幕来讲，接受新人的机会可能就是会少了一点啊。对，可是我书上有写，就是我相信从小荧幕来切入的话绝对没问题，因为以电视来讲非常多东西要翻，而且随时都在缺人这样。
所以这相对是一个人力短缺的职业嘛，听起来好像在这边就是实际上操作人好像蛮少的，就是那一批人的、
院线片是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感觉每个礼拜都有电影上映啊，可是我们一个人两三天就可以完成一部片的话，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多工作让这么多人翻啊。所以真的能存活下来就是我们这几个可能坚守这个岗位十几年，甚至我有前辈已经做了20几年啊。你看我们也是在这行做了这么久，后来新人反而就是实力很强的新人还是挤得进来啊。
哇，所以
可是不多，或许没那么多啦。对，
哇，所以我觉得好特别哦。 Sarah 自己有大概算过，例如说一个月通常会平均会接多少的电影嘛，就是到现在这样比较稳定的时候，现在应该算是老经验的人了。
其实 我大概像我这本书的副标、我的职业是电影字幕翻译师的副标是一年翻50部电影的秘密、其实大概我现在一年就是大概翻50部左右、我觉得这个接这样的数量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作息这样。后来所以说平均的话一个礼拜一部左右，可是这只是平均来讲，我们也是有个人的淡季和旺季。你旺季的话，我是曾经一天就接到3部片过。后来其他就是他们愿意等，就是排这样一天就接到3部片这样。还也有曾经2个礼拜就只有接到一些预告片啊，或者是那种短短的一些新闻稿、就是赚不多的这样。可是平均来讲，我想做成专职的一年50部，我想还是可以养活自己嘛。对，
哇，我觉得大家会讲说50部听起来，所以你说一年50部这样平均，可能你用平均算是一个礼拜可能1部，但实际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毕竟有时候接到的状况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相对比较少接触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少接触的一个职业。那我自己也蛮好奇的，就是像刚刚提到说这个翻译当然一定是经验越丰富当然是越顺嘛，所以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圈子，所以对于一般的例如说对翻译有兴趣的人，他其实很难找到这个所谓的门路嘛，因为好像大家直觉就会觉得翻译好像是人家常说啊，可能书籍或者是其他的平面。
对于入行途径的话，我还是鼓励新手译者还是从那个 字幕电视字幕翻译公司切入这样，嗯、后来这在那个人力资源网站上面
比较多这样子。
对，我可以说应该几乎都有一直在缺人，因为好译者难寻嘛。嗯，后来加上你看，像现在 Netflix 这么多片要翻、其实量非常非常多的。嗯，所以说他们一直是有缺译者的这样。哦，对，后来书中里面有写一些。就是我关于一些试译试翻的经验、后来你不是说你当然投履历表之后他一定会经过试译的这一关，嗯，所以说还是要慢慢培养自己一些基本的。你为什么说基本呢？因为有些人会很紧张，他可能英文很好，中文也不错，可是觉得啊我就是不懂翻译，他一直不迟迟的就不敢踏入这一行。其实我觉得你就直接丢履历表，你就做就知道了，这样
就试译看看，就知道自己大概能掌握到什么程度。
而且试译这种东西是你这次没通过，其实你再练个半年同一家再投都没有关系的，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而且对方也很开心，哎，你又来了，这次进步这么多，他就用你啦、对，
所以Sarah 现在还有在接电视剧，就不会接了，大部分就大荧幕的。
完全没接电视了，
因为比较累吗？
也没时间了，因为我还有教书，我还在台大教课这样。对，
哇，所以相对来讲，你说如果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电视剧是相对入手比较入门比较容易的，因为很明显有开缺的这种情况。
对。
哇哦，所以真的是，每一个不同的职业真的会有不同的面貌。然后，你没有，就像我们平常看电影的时候，就像看电视剧、外国的影集什么的，其实你都会很顺其自然啊。就是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顺，但是你没有想过那个要练就你觉得很顺的翻译，其实是要花很久很久时间的
经验累积。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我觉得任何职业都是这样，累积越久了就会有不同的成果，然后会越做越顺。
对啊，主持人也是，你看我都一直要吃螺丝了。
不会不会，
主持人讲得这么顺，真羡慕。
不会不会，我觉得Sarah 是在那个外语上，就是字幕上，我觉得那又是另一种表达的方式，然后我觉得这也很值得大家细细去探究哦。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 Sarah 来到节目当中。明天呢，会继续邀请到 Sarah 跟我们分享许多她在电影字幕翻译上面的一些故事。谢谢 Sarah。
好，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
现在还一直有在上那个日语的绘画课嘛，然后就跟老师聊天，老师说他之前因为学这个日语的嘛，那本科系哦，他就有去当那个口译，去应该是在台湾的时候有当过口译吧，然后他当口译的时候得事先准备很多资料，例如说他事先知道说这场活动是什么主题，例如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然后他就会去查很多的资料，说那些会议可能会出现的名词啊，如果出现的话他要怎么翻哦，然后要怎么再翻回去，然后准备好多好多功课哦。他说准备越多你都发现那些在实际上用的时候都很少能派得上用场，但是事先准备又不能不做，你总应该要有花点时间去蕊一下嘛，避免到时候不知道那些东西怎么翻。像他之前曾经口译过一些比较像是商务的场合吧，曾经就有一个是跟脚踏车的制程有关，就是制作脚踏车。那个脚踏车啊，除了我们常见什么把手椅垫之外，那个零件还很细节哦，就例如说椅垫下面的那个拴住的什么东西，它好像有个专有名词叫，我也忘了叫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专有名词，他还为了那一大堆一坨拉苦专有名词去查说，去确认到底要怎么翻，日翻中，中翻日，要怎么翻会比较好哦。所以其实当翻译还真的蛮累的、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字幕的翻译之外，我们常见的这些口译虽然他们的薪水是不薄啦，包含老师也讲，就是我自己的日文老师他也说其实那个薪水是蛮多的，他那时候也挺赚的，但是还蛮常倦怠的，就你可能一个月下来你大概只会想要工作半个月吧，最好前半个月就把事情做完，就接把那个案子都接完，后半个月就不想要再动脑了，所以他最后也就不做，就跑来开补习班，就开日语班，让那个日语的绘画班，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些经验耶。但他说那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压力很大，那个在那种商务的场合啊，又不能给人家翻错，然后又不能乱翻，那有时候
有些东西那个讲者跑题了，你还得想办法，就想说，哎，他到底在讲些什么？的确，都还是会遇到你自己都没听过的专有名词哦，这些都是很特殊的考验。所以，不论是哪种翻译，要准备的东西真的很多，哎。8:54，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原子邦尼的耳语》，我好喜欢这首歌哦。一方面是因为旋律吧，就它配器啊、编曲，然后再来是歌词，我也很爱。其实很多原子邦尼的歌我都好喜欢哦。我觉得一开始听原子邦尼的歌不会马上就掉进去，就是听久了就觉得，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耐听哦。刚刚这首《耳语》呢，推荐给大家。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丰富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晚上的8:30到9:00哦，微微一样会在空中邀请到的是陈家倩老师 Sarah 老师哦，跟我们分享担任这个电影字幕翻译师的一些秘辛。做这个工作就是会不会很闷啊，就你看一个人独立作业，然后好像也孤立无援，所属的工作环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明天一样会跟大家做分享咯，所以不要错过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微微，明天再会咯，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晚安咯。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洪真英所演唱的 Love Tonight。
떠나가지 마가.